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季节的里面，我们一同在这里聚集。特别看到这么可爱的小朋友们以这个诗班，我们一起来赞美神。那么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这么美丽的这个装饰，来纪念我们的主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那么事实上没有人知道耶稣确实是在几月几号出生的。那么在这个因为耶稣不是出生在医院的里面，所以他没有拿到 birth certificate， OK， 所以呢，那么另外呢，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大概也从来不替这个耶稣过这个 birthday party， 所以他们哪一天的话也不太重要。所以在历史上呢，就很多的说法到底耶稣是哪一天诞生的。那么曾经有人提出来的日子2月15号我记了一下，3月18号6月21号9月9号12月25号所以就是说有很多的日子大家都在猜到底耶稣是哪一天。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肯定说哪一天是耶稣出生的这个日期。不过肯定的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一定在365天中间什么有一天是耶稣诞生的，他一定是有一天。那么初期的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就选择了这个，在这么多的这些日期的可能的日期的里面，他们就选择了12月25号，就是我们阳历的12月25号来纪念耶稣基督的这个诞生。那么我想这个初期的这个教会，初期的基督徒们，他们选择了这一个日子，事实上也是很有意义的虽然我们不一定能肯定是确定就是12月25号，但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日子，也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耶稣诞生所带给我们的这一个意义。因为12月25号离这个第二年的1月1号已经什么已经很近了所以这是马上耶稣诞生以后没有多久，很快的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旧的结束，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我们中国人喜欢讲这个一年复始，万象什么更新也就代表我们开始有了一个新的一年，我们重新可以对我们的人生的有一个新的规划。我们很可能去买一本新的这个月历，然后或者买一本新的日记本，我们希望在我们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开始有一些新的励志新的计划。那么这样的安排，或者说这样子的选择，让这个圣诞节跟新年是这样子的靠近，似乎是也在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不是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开始，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期盼。而事实上当耶稣诞生的时候这是离我们现在已经大概两千多年了那么耶稣诞生的时候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在这个罗马的这个统治之下，所以他们是亡国奴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是一直被这个一个被压迫被统治被奴役的一群的人民。事实上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王国已经很久了他们并不是刚刚亡国那么在这个纪元前721年的这个北国就是这个以色列国就已经亡在亚述。那么纪元前的586年呢，这个犹大国呢就已经亡在巴比伦所以他们是很久很久之前他们就已经亡国了那么他们这个亡在巴比伦以后呢，陆续的在这个历史上我们知道巴比伦接着被马代跟波斯帝国所取代，那波斯帝国经过了几百年就被希腊帝国所取代，那么希腊帝国呢然后又被罗马帝国所取代。当耶稣诞生的时候正是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的时候。那么在耶稣诞生的之前呢，也就是在这个他们被统治的这一段所谓的旧约到新约的这一段的期间呢，当时在整个犹太人的社会的里面弥漫着非常非常强烈的所谓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期盼。他们在等待 他们在盼望，他们希望有一位拯救他们的这个弥赛亚，就是他们的主，能够拯救他们，来拯救犹太人哈。我在这个圣诞节前一天，我打开这个Channel 24哈，就是那个看的那个他们放这个耶稣的这个有关耶稣的影片，因为快要到圣诞节了，他在那里就描写了哈，当时罗马人到了这个拿撒勒来抽税哈，罗马人这个抽税是很重的哈，所以犹太人当时在罗马人的这个统治之下，那么是要付出很重很重的税，所以他们的经济非常的这个的困窘，非常的缺乏，所以他们特别讨厌这个一种人哈。在这个圣经上有一种人是经常跟罪人连在一起的，大家知道是哪个？税吏啊，所以他们特别讨厌税吏。那么当然啊，我们也不太喜欢 IRS 的官员了、啊、不过还没有讨厌到这种程度哈、啊。他们是非常非常讨厌税吏，因为税吏呢抽他们的重税哈、啊，所以这是在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他们就更加的盼望，他们如果能够不要被罗马人统治，那他们的钱都是什么？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他们何等的盼望。他们能够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让罗马人被推翻被赶走。事实上在考古学也帮助我们更多的理解，在这个刚刚耶稣即将诞生的那一个一个世纪之前，犹太人的这些的一些的社会的这个情境，特别是在死海的古卷的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他们对于所谓的弥赛亚的这个期望是非常非常强烈，他们在那里热切的等待一个弥赛亚的这个到来。事实上不仅仅是这些外面的书卷哈，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圣经的作者也记载了一些这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大家请打开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的25节，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路加在这里记载，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叫西缅，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就是说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很深的期盼。这个西缅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以色列人中的一个代表的人物。他在这里讲到这个西缅，他一直在那里等待，他希望他有一个很深切的祷告，就是祷告上帝说，如果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安慰者，就是这个神所预备的这个救主，这个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就是也就是以色列的救恩。30节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好，如果我还没有看到这一个拯救者来到的话，那么就让我继续的活着。那么在这里西面就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他想，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拯救者。那么在这一段的圣经里，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当时的这一个政治跟经济跟他们的宗教的情境之下，他们有一个很深的渴望，就是一个这一个弥赛亚的来到。他们在那里等待，他们在那里期盼，他们在那里寻找，他们在那里希望说他们能够找到或者等到这一个弥赛亚，就是所谓的这个基督哈。当然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哈，意思是一样的，都是神的这个受膏者，也就是上帝在旧约的里面一直所应许的， 神在旧约里面一直应许以色列人，有一天有一个弥赛亚要来，有一个被上帝所高立的人要来，他要来了以后带来的一个完全更新的、完全荣耀的、完全充满了上帝作为的这一个时代。这一个时代跟他们原来所处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在旧约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就看到有许许多多的所谓的这个弥赛亚的经文哈，那么有人统计大概有300处这么多哈，在旧约的里面。那么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去看这些的经那么多的经文，我只提一两节哈，好像在创世纪49章，这是最早的当然是比较清楚的提到的。那49章这个10到11节，他在那里说到说，直到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他。在那里讲到他们有一个盼望，就是他们在那里等，一直等到有一个赐平安者，把一个平安带给以色列人的，那么万民都要这个归顺他。那么另外一处哈，比较明显的是巴兰的这个预言，在民数记，民数记24章里17到19节，巴兰在那里预言说，有星出于，就是 star 哈，就是星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这个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事实上以色列的国旗上面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星啊，这是他们的代表。他在这里其实就是从这边经文出来的，他讲到有一个星要出于雅各，有一个这个拯救的，有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盼望的，他要出来，他要拯救以色列人，他要打破那一些以色列视为的欺压以色列的这些民族，来拯救以色列人。事实上因着这样子的期盼，以色列人的历史观哈，是非常的直接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历史是两段的，他们是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历史观。那么以色列人的历史观是一个直线的历史观，不是一个巡回的，那么而且是一个两段的。那么这个分开的这两段的这个分割点就是什么，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带来过了这个后面呢，弥赛亚来了就叫弥赛亚时代，弥赛亚没有来之前就叫什么，就叫前弥赛亚时代。所以它只有两个时代，一的是弥赛亚时代，或者是弥赛亚还没有来的时代，就是前弥赛亚时代。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观就是这样子，他们在那里等待，他们一直盼望弥赛亚而来，所以他们可以从前弥赛亚时代进入这个弥赛亚时代。这是旧约的这个对于时代的这个希伯来人对于这个历史的一个理解哈。新约圣经的读者们有时候会认为三段哈，或者说这个耶稣第一次来，耶稣第二次来这些等等。不过在旧约来讲的话，他们只有一个两段式的这个历史观，前弥赛亚时代跟弥赛亚时代。因为他们知道圣经的经文很先知的预言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切都要更新的，那是一个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丰盛的一个时代。我们读一下好了，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经节。以赛亚书第11章，以赛亚书第11章第一节，他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谬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写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 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是讲到弥赛亚时代，他在这里讲到弥赛亚会是谁的子孙。他这边写得很简单，耶西是谁？大卫的父亲哈。那么所以是大卫，从大卫的后裔，我们知道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弥赛亚一定是从大卫的这一个本质出来的，一定是从大卫家出来的。当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再给这个世界带给一个何等样的和平，在这一个弱肉强食的这个世界的里面，当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世界要被改变。他说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那么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在以赛亚的这一段短短的预言的里面，让以色列人的心目中充满了那个憧憬跟期盼，弥赛亚来了。如果弥赛亚来的话，他要带给这整个世界一个全新的一个时代，一个全新的改变。当耶稣诞生的时候，经过了这个两约之间，就是犹太人他们在经过了这个巴比伦、马代波斯、这个希腊然后到罗马的这几个大的帝国，他们在奴役，他们在那里期盼，他们在那里等待弥赛亚。但是问题是，谁是弥赛亚呢？谁是弥赛亚呢？那么你知道这个人类期盼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就会有很深的这个自我期许哈，就希望说我也能够做一些事情。事实上在这个两约之间，特别even到这个耶稣来了之后哈，在这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当中，自称为弥赛亚的有不少人哈，不是只有耶稣哈，他们认为是弥赛亚，有许还有其他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多半在根据历史的记载，他们就呼召了一般人，然后跟随他们就所谓的起义抗暴哈，官逼民反哈，他们就开始来反抗这个罗马政权。可是几乎所有的这些起来的这个暴动哈，或者起来的反抗，或者说革命，很快的就被罗马是非常强大的这个政权哈，很快的就被罗马的军队都制服了哈，没有一个是成功了。那么这些自称弥赛亚的人，没有一个带领以色列人能够推翻这个罗马的政权。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果这些人都不是，谁是弥赛亚呢？谁来了才来带来这个弥赛亚时代的更新呢？好，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请大家回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他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么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在这里马太就记载到说，约翰，这是施洗约翰啊。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四福音都提到施洗约翰来了，他为要把基督什么介绍给以色列人，他的职事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引进弥赛亚。他也曾经对以色列人指着耶稣说，看哪、什么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他知道，他那个时候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他知道说耶稣是弥赛亚。那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约翰介绍完了，也没多久，约翰就被这个希律王就下在监里。当他在那里监里的时候，他就派了两个门徒，就打发了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一件事。他问什么事？那将要来的是什么？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约翰在那里坐在监牢的里面，一天 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在那里期盼，他把这个拿撒勒人的这个耶稣，这个木匠耶稣介绍给以色列人，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个就是上帝的羔羊，这个就是将来要来拯救我们的。可是他坐在监牢里面，他过的每一天生活就是他在那边等耶稣哪一天来救他。今天没有来，从早上到晚上没有来，明天早上又到晚上又没有来，第三天早上到晚上又没有来，一个礼拜过去了，耶稣还没有来。所以他在这里他就打发了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施洗约翰跟所有的犹太人一样，他有一个深切的盼望，那就是他能够得到释放。他不但他自己得到释放，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从罗马的政权里得到释放，当然他自己可以从这个监狱里面出来，西利的这个王朝，罗马政权所扶植的这个西利的傀儡王朝能够得到灭亡，他能够重新得到自由，犹大可以得到复兴。可是他在监牢里面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有一天他受不了了，所以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我的职分是引进弥赛亚，可是我介绍了你，可是你是吗？这是他的问题。你是弥赛亚吗？你像弥赛亚吗？你配当弥赛亚吗？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知道你就是弥赛亚呢？耶稣回答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的回答的里面，他的这些瞎子、瘸子、聋子、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死人、穷人，这些都是有关于个人的，都是有关于个人生命的改变或者生命的这个健全。当然他也提到说，这个死人复活是讲到人个人一个人从死亡的里面得到生命，那么福音是讲到人可以进到天国。他这里没有一件事情是讲到这个政治的，他没有一件事情是讲到经济的，他没有一件事情是讲到以色列国的这个在能够推翻罗马的政权，他没有讲到一件事情是西利的王朝要灭亡，他没有讲到说施洗约翰不要担心，两个礼拜以后你看着办好了，包你没事。他没有给施洗约翰任何的施洗约翰所期盼的这些事情，耶稣都没有提到。耶稣提到的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那么是不是约翰所期盼的以耶稣所带来的这个更新？毫无疑问的，耶稣来的时候带来一些新的事情，不然耶稣连这个历史的都说不出来。耶稣告诉施洗约翰说，是的，我来了，我带来了改变，我带来的改变就是让人的生命得到了改变，我带来的改变是让人在原来不健康不健全的里面，与神的关系不正常的这个关系的里面，得以回到上帝的面前，让人能够胜过死亡的恐惧，让人可以有复活永远的盼望。这是耶稣告诉施洗约翰说，这是我所带来的更新，这是我所带来的改变。这一些改变毫无疑问的是与约翰的期盼是有落差的。这个约翰的期盼的里面所有的耶稣没有提到，反而耶稣提到了是另外一些的更新。耶稣来了，他是带来了改变。我不知道大家有唱过一首诗歌，在校园团契的时候我们常常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耶稣来了他要带来改变。到底耶稣带来了什么改变呢？到底耶稣带来的什么更新呢？到底耶稣所带给人类的盼望又是在哪里呢？这里耶稣回答了约翰，可是当然很显然的跟约翰的期盼是有差别的，可是这里却是耶稣告诉施洗约翰说，我是来了，我也带了改变。这一个改变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 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这些看起来有不少是有关于身体上的医治，身体上的健全。当然耶稣在这里也指着心灵上的改变，耶稣确实是在生理上让一些瞎子看见，让一些瘸子行走，但是耶稣也让更多的人在心灵上的瞎眼得以看见，在心灵上的瘸腿得以行走。耶稣在这里说他所带来的是那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缺陷的人，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不完全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不满足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有充满的需要的人，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而我们生命得到更新，我们生命得到改变，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进入属天的国度，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这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施洗约翰的，这可能是施洗约翰没有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却借着回答施洗约翰，就让我们看见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一个弥赛亚，这一个真正的弥赛亚，他所带来的改变是什么。我想我们要用耶稣的所做的一些的事情来对于这耶稣所说的这几件事情来做一个思考。我们先看一下哈，约翰福音第八章，大家来，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他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第十节，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对施洗约翰讲到，他来这个弥赛亚，他来了以后带来的第一个改变是瞎子看见。在这一个故事的里面，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记载的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看到除了耶稣以外有两类的人哈，有两种的人，一种是所谓的审判者，一种是被审判者哈，就是这些犯罪的。这些审判的人就是所谓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第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这一个妇人是一个现行犯，他被抓的，所以他是一个犯罪的人。在这里有两种的人，一种的人是有罪的人，就是这个行淫的妇人，一种是没有罪的人，是那种站在审判的位置，审判那一些来判断，来审判那些犯罪的人。所以这有两种的人，一种是犯罪的人，或者他是被发现被逮捕犯罪的人，一种是认为他们是公义的正直的按照律法而行的，他们说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他们是有道德有教育有修养有文化，而且能够审判别人的人。在这一个故事的里面有两类的这样子的人，这一些审判的人就把这个行淫的妇人，这个犯罪的人就带到耶稣面前说，我们该怎么办。在这一个故事的里面，耶稣非常的智慧的就提醒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的问题很简单，谁是罪人，谁是罪人。 在原来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心目中非常的简单，这个还用问吗？谁是罪人？但是耶稣在这里深深的提醒了他们，让他们去好好的去思想一件事情，谁是罪人？罪人跟非罪人常常是我们的良心的里面的一种判断。我们有道德性，上帝创造我们让我们有道德性，所以我们会判断对跟错，罪跟没有罪，这是我们整个伦理学所以研究的这个对象。那么我们的研究当然都是从基本上我们在这里判断这个行淫的妇人当然是犯罪的，那么我们当然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按照他们的法律来讲，他们是行为正直的，所以他们是正直的人，他们是公义的人，他们是没有犯罪的人。可是耶稣提醒他们，或者说也光照他们，让他们想到人更深的一层。因为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人在黑暗的里面，人的眼睛就好像瞎了一样，那么耶稣来了，他就是光，他是黑暗中的光，他要显明人在黑暗中的真情。在这里就记载了，当耶稣问完了这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圣经记载他们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当每一个人，无论是老人无论是年轻的，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的，当每一个人站在这个弥赛亚，这一个这世界的光的弥赛亚之前的时候，当每一个人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受到了光照，我们心灵的眼睛就被打开。那一个瞎眼的只看到别人是罪人，而没有想到我们内心也是有罪的，这一些自以为义的人站在这一个弥赛亚的面前，这一个光照人肺腑心肠的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圣经上就记载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老年的人站在耶稣面前，他发现他的眼睛被打开，他就看到他自己的罪。年轻的人也是站在耶稣的面前，他就内心的眼睛被打开，他就看到自己的罪。文士和法利赛人从外面的道德标准跟从律法的标准来讲，他们是无罪的，他们是有义的，他们是得称为义人的。但是当耶稣来的，耶稣带来的改变不是外面的改变，耶稣不仅仅是带了一套外面这种遗文的律法，在一个新的另一本的遗文律法让我们来读，耶稣的光是照在我们的内心，耶稣的光照在我们内心的最深处，让我们看到到底谁是罪人。我们因着耶稣来了，这些人他们面对了耶稣，他们知道他们不仅仅这个行淫的妇人是罪人，他们也是罪人。他们开始的眼睛，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了，他们原来眼睛是瞎的，因为他们只看到别人的罪。当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我们的心开始被耶稣的光所震撼，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也需要悔改，我们也需要更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好像外面遵照了律法，可是我们的心灵里面的黑暗又有谁知道呢？耶稣知道。当耶稣在那里问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在这个弥赛亚的面前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没有罪。在法官的面前我们可以大声的讲我没有罪，我是无罪的，我是冤枉的。当人站在这个弥赛亚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得下去，他们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这是耶稣所带来的改变。事实上如果我们多思考一点，当马太福音耶稣在登山的宝训的里面所讲到的那一些，当耶稣重新再来诠释摩西的这个律法的时候， 摩西讲到说这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在那里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听见有古人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就难免受审判。他在这里讲到说，不仅仅是我们外面的杀人才是杀人，我们内心的邪恶、内心的憎恨、内心的那个不良的动机，已经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显明我们是有罪的人。耶稣说外面的人说不可奸淫，是只有外面的行为行出奸淫的时候，耶稣说不仅仅是外面的行为，乃是内心的动机。当有人律法上说古人吩咐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起誓，耶稣在那里讲到说，如果你们只是想钻律法的漏洞，想要在文字上能够说，哎，我站立得住，好让这个律师在这个法庭上可以辩论胜利而已，可是你们的内心却是充满了贪婪跟诡诈。这是耶稣所带来的光。这一个弥赛亚来了，他来的第一件事情让人内心的改变，就是瞎眼得以看见。以前我们都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只把这个宪法拿出来，法律拿出来说，哎，我都做得到了。可是我们内心的设计，我们内心的诡诈，我们只要不要被这个法律抓到，那么我们就认为是没有罪的。这是律法所带给人的一种情形。弥赛亚来了，当我们进入了弥赛亚的时代，这一个时代耶稣所带来的是带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一个更深的认识。耶稣来了，不是再带给我们一套新的律法，他乃是改变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内心的眼睛得以打开，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有一个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们不再是仅仅定别人的罪，乃是知道我们也都是需要悔改的罪人。耶稣来了，人心灵的瞎眼得以医治，他使我们能重新认识我们自己是怎样子的人，我们也都需要悔改，我们也都需要上帝的恩典。这是耶稣在那里告诉施洗约翰说，第一个他说当弥赛亚来的，他说你去告诉施洗约翰，到底弥赛亚来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说瞎子看见。耶稣带来了我们内心眼光的认识的一个更新，瞎子看见。第二，耶稣在这里就继续的讲下去，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瘸子是没有办法自己行走的，那么他们有困难，特别是要爬阶梯的时候，当时到的这个圣殿哈，他们要，我们现在看这个考古的图哈，他们从西墙上去有那个阶梯可以上到圣殿山了。那么瘸子是很不容易进圣殿的，那么因为他们有缺陷，他们也不能够进拜。当然长大麻风的是不洁净的，大麻风当然不能进圣殿。他们瘸子跟大麻风都代表了他们生理上的、身体上的或者 physically 的，他们不能够进到圣殿去敬拜神、侍奉神。那么有一些人，他们在身体上不是瘸子，他们在身体上没有大麻风，他们是很健康的，所以这些人是可以敬拜神的，所以这些人应该就是可以这个很健康的或者很正常的去敬拜神，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耶稣来了，耶稣要再一次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外面的进到圣殿，却不一定是真正的在圣殿的里面敬拜神。而圣殿所重视的，上帝所重视的，弥赛亚的时代所带来的，是让人重新去思考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外面的仪文，不是建立在外面的形式，乃是建立在我们内心与上帝的关系。我想我们要读一处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这是讲到耶稣洁净圣殿。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他就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只是约翰记载这个耶稣洁净圣殿。事实上耶稣洁净圣殿在四本福音里都有记载哈，只是他们记载的这个时间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我们在这里所看的这个约翰福音的记载是记载在耶稣的事工，耶稣出来公开的侍奉大概有三年或者三年半的时间，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耶稣的侍奉。那么就是他开始侍奉的时候，那么马太、马可、路加记载的这个耶稣洁净圣殿是在耶稣事工的结束，也就是他整个快要到结尾的时候。所以很有意思，上帝记载这个圣经记载了耶稣这个洁净圣殿一头一尾，似乎把耶稣的侍奉用这一件事情来概括起来。耶稣的侍奉有一个中心，就是要把人带到一个真实的敬拜的里面，把人带到一个真实的与上帝的关系的里面。圣殿是以色列人的信仰跟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那么在圣殿的里面，以色列人来敬拜上帝，他们透过了献祭，他们透过了烧香，他们透过了摆设陈设饼的点灯，这些种种的这些行为。那么特别是献祭，是他们在圣殿的里面，他们可以把祭物献给神，来承认他们自己的罪，他们在那里悔改，他们在那里寻求神的赦免，他们在那里表达了他们是需要上帝恩典，他们是祈求上帝恩，他们也在那里把他们的感恩，他们对于上帝的敬拜来献给神。基本上来说，圣殿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种的一个地方，也是一种仪式，是他们可以与神维持一个亲密正常的关系。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必须要靠着牛羊的血，那么使他们能够的罪得到赦免。所以他们每一次献祭，他们就再一次提醒他们是因着这个牛羊的血，使他们可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们就可以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上帝亲近。那么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上帝所设立的，是他们可以注重他们再一次在那里借着这样外面的仪式，使他们可以更深层的反思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他们可以在那里与上帝建立一个内心深层的这个关系，能够真诚的来那里敬拜神，一个真正的悔改。可是在耶稣的时代，在这里我们看到，当耶稣到了圣殿的时候，他看到的是那些卖牛羊鸽子的兑换银钱的坐在那里。那么耶稣非常的愤怒，耶稣又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耶稣在那里，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六节就对那些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说耶稣在那里看到圣殿不再是人的心灵敬拜上帝的地方，圣殿变成了人的贪婪，人在那里可以赚钱得利的这个地方，不再是作为敬拜上帝的这个地方。那么在马太福音记载同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事情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三节就记载，耶稣就引用了旧约圣经的耶利米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对耶稣来讲，以色列人仍然有着圣殿的仪式，圣殿的仍然维持，圣殿的献祭，圣殿的所有的侍奉仍然的维持，但是在本质上已经改变了。那么他们在那里所注重的，耶稣借着这个洁净圣殿的这一件事情来教导了我们，圣殿的重点应该是不是外面的仪式， 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外面的这个仪文，乃是内心的交流。圣殿应该是一个祷告的殿，祷告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与上帝有一个心灵真诚的交流，而不仅仅是一个外面的礼仪的执行而已。可是很显然的，耶稣在那里看到的犹太人，他们在殿里面，他们在殿里面非常殷勤的在那里，好像按照规矩来，按照律法在那里侍奉神。可是他们同时在殿里也做了买卖，他们在那里兑换银钱，他们也在那里卖牛羊鸽子，好像他们做了这样做是为了给献祭的人一些这个实际上的方便。可是事实上在那里真正表达的是人性的这个贪婪，就赤裸裸的在圣殿的里面被表达出来。因为你想想看，做买卖的时候啊，这个卖的人这个想的是什么？要买到最便宜的嘛，哈、啊，所以你这个什么货跑三家什么不吃亏嘛，哈、啊，对，所以你就对货买三家不吃亏，这个所以你就是你想到的是买到最便宜的。那么这个那么所以这个献祭的人呢，他所想的就是我买一个最便宜的就好了，他心里想到的不是要把上好的什么奉献给上帝。我们奉献给上帝本来是应该选什么最上好的，把我们心目我们人生我们生命中最上好的，我们所有的土产里出熟的果子，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现在呢，我们希望买一个什么最便宜的，哪一个便宜的就好，只要能 mee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的。所以对这些献祭的来讲，他们只是尽什么尽义务，能交账就好了。哎呀，我也去圣殿献了祭了。这是这个卖的人，这个这是买的人。卖的人想的是什么呢？卖东西想的，我卖越贵越好，赚越多越好。这个灌水啊，这个不管什么，我用各种的技巧，只要能够把钱拿到，把东西卖出去，把这个牛这个不好的有瑕疵的这个美容一下化妆一下也没关系，反正只要能卖出去我赚到就好。各怀鬼胎。当人在圣殿的里面，所有的心思都只是把利益或者马门当作他们侍奉的上帝的时候，即使圣殿中所有的活动都一切如常，祭坛的火照样的烧，灯台的灯照样的点，陈设饼的桌子照样的放着饼，可是所有人的心都不再是敬拜上帝。一个只有外面活动的这一个圣殿，就失去了内心对上帝的敬虔，对上帝的爱的时候。所以耶稣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就当作买卖的地方，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圣殿不再是人真诚敬拜上帝的地方，圣殿被成了贼窝。一个没有与上帝心灵真实交通的相交的这个宗教活动，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仪式而已了。人就好像是瘸子一样，这一些祭司，这一些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这一些上圣殿能够上圣殿，那些瘸子跟那些大麻风的人，他们是没有资格到圣殿，他们不能 physically 的这个到圣殿。这一些在生理上是所谓好像健全的人，他们是这个 physically 可以到圣殿的人，可是他们在圣殿所做的却是什么？在那里买卖图利。他们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外面的这个行为的时候，是并不是在那里与上帝有一个真实正确的关系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这些人就好像瘸子，也好像大麻风一样。你们虽然外面可以来到这一个圣殿，可是这一个圣殿已经不是一个真诚敬拜上帝的圣殿。耶稣来了，耶稣洁净圣殿，耶稣就拿起鞭子来，拿起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赶出殿去，就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耶稣好像是用很这个很激烈的这个行动，或者是暴力的这个行动。耶稣在那里要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一个很深很深的提醒跟一个教训。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要进入他的圣殿，耶和神在他的圣殿中，圣殿是属于上帝的， 圣殿不是让我们用贪心来那里，用人的私欲在那里进行宗教外面的活动跟仪式而已的。耶稣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必须真诚的来到上帝面前。你们如果只是用卖牛羊鸽子的心态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们就跟那些瞎子，不，跟那些瘸子，跟那些大麻风的人是一样的。你们并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弥赛亚来了，弥赛亚带来的改变，耶稣所带来的改变，是让我们这一些心灵的瘸子，让我们心灵中有大麻风的人，我们可以得到提醒，可以得到更新，可以得到改变。把兑换银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这是弥赛亚的工作。弥赛亚所带来的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灵的一个真实的敬拜。弥赛亚没有带来一个好像外面政治 的改变，但是弥赛亚来了，他让这个圣殿的敬拜能够恢复这个真诚的来到上帝的这个面前。事实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里面，当耶稣在那里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在四章的二十一节，耶稣就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他说：“你时候将到，就是弥赛亚时候来了哈，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弥赛亚来到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弥赛亚来了，弥赛亚的时代所带来的是让如今就是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耶稣提醒了我们，我们当耶稣一来，人类的这个敬拜就不再是仅仅是注重外面的仪式。今天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耶稣也要更新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敬拜不仅仅是外面空洞的这个仪式，乃是我们内心与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我想耶稣的这一个更新，事实上也应该是不断的提醒了我们，我们每一次的聚会哈，不论是主日的崇拜，不论是我们的礼拜五的查经，我们的祷告会，或者我们的姐妹会，到底我们的敬拜是什么呢？仅仅是因为每个礼拜时间到了，我们就必须去来有这样子的仪式呢？这只是一个 weekly 的 routine 呢？还是我们心灵与上帝的关系？弥赛亚来了，就让那些瘸腿的，就让那些长大麻风的，他们可以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不再是我们停留在一个外面的仪文跟仪式的这个上面。好，耶稣就继续讲到他的更新啊，他说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因为时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仔细的来提到。但是在这里，耶稣讲到说，聋子可以听见。我们原来没有办法听到上帝亲切的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呼唤。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啊。我们还是读一点点圣经啊，请打开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章是讲到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这一章哈，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上下文的里面，到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耶稣就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所以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很快提到。耶稣在这里，在一个他讲到他是好牧人的这样子的这个段落的里面，耶稣提到说他来了哈。你看，耶稣来了之后，他有一件事情，他就是他会对他的羊有声音。他说：“我的羊也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耶稣讲到他来了，他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有属耶稣的羊就听见这个好牧人，这个所有的我们好牧人就不断的在我们的内心的呼唤我们，这个牧人成为这些羊每一天的这个引导，他们可以天天的跟随着耶稣，这些人不再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像走迷路的一群一样，乃是耶稣成为他们的带领，他们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他们的人生有了新的目标。所以当耶稣来传道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来什么跟从我，来跟从我。耶稣在这里让那些聋子可以听到这一个听到上帝儿子的声音，听到的人就活了。耶稣说来跟从我，耶稣说你们不再去，不需要再去跟随那些其他的这些的思想，或者希腊的哲学，或者其他的拉比的宗派，来跟从我。弥赛亚来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呼召的人来跟从我。而这些听到耶稣呼召的人，他们的耳朵就被打开，他们就像聋子可以听见一样，他们一生中都有一个牧人在不断地提醒他们带领他们。所以圣经上就形容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而我们一生耶稣就带领我们，我们生命不再是迷失的，我们生命是有目的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方向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跟随的是谁，耶稣成为我们的领路者，他是我们一生的牧者，他带领着我们，这是弥赛亚时代所带来的。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仔细的讲这个死人复活。当然耶稣来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是指着所有的人，不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处境我们现在的情形是怎么样的，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一个福音的好处，我们都可以进到天国，我们都可以得到上帝的悦纳，我们都可以回到上帝的家里，我们都可以领受这一个弥赛亚时代所带来的那个平安，那个喜乐跟那个丰盛。所以耶稣在这里回答了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说你去告诉约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来了，他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耶稣来了，耶稣没有按照施洗约翰跟其他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带给以色列国的一个政治的更新，可是他带给了历世历代所有的人生命的更新，所有人在生命中有缺乏的，有软弱的，耶稣来了，他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生命，也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敬拜，我们新的与上帝的关系，也让我们能够对自己有更清楚的认识，也让我们能够更认识我们该如何活在上帝的面前。耶稣不仅仅2000年前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的，他来了，但是他今天他可以每一天都来在你和我的生命的里面，只要我们邀请他，我们愿意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更新我们，不论我们现在的情形是怎么样，也许我们现在觉得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瘸腿的，我们没有力量，或者是我们常常有很深的罪恶感的，我们常常又觉得在很黑暗的情形的里面，都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弥赛亚来的，他要来更新这一切。正如耶利米哀歌3:23所说的，他每早晨都是什么，都是新的。耶稣带来了，耶稣来了，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带来了一个新的气象，我们进入了一个弥赛亚的时代，而这一个弥赛亚是真正的弥赛亚，因为他要改变历世历代所有的人的内心的一个情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面前，我们可以祷告说，上帝啊，求你让差派耶稣，就好像你当初让耶稣诞生在这个马槽的里面，让耶稣每一天进入我们的心，来改变我们，来更新我们。那么圣经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但愿我们在 即将面对一个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上帝面前祷告，求神让我们越来越爱他，我们与主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我们更多的经历他的爱，我们也更多的能够领受他的爱，让我们的生命是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让弥赛亚的这个时代就从你从我的生命之中就得以彰显了出来。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着我们谦卑的来到了这个世上。主啊，你诞生在马槽的里面，你一生行走在卑微的当中。你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许多的人误解，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这样子的一位弥赛亚，但是我们却深深的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你带来了我们生命中全新的改变，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赐给我们那一个新的力量，新的生命，新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领受这样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活出这一个新的生活，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对你一个更新的一个新鲜的爱。主啊，让我们能够爱你更多，我们谢谢你所赐给我们这样子大的恩典，也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